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历史历代神呼召的这些先知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忧伤的灵。我们注意一下，为什么忧伤呢？因为他们为神的话没有被这些百姓重视而难过，也为百姓将来的命运而担忧。耶利米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耶利米真是一个流泪的先知。耶利米是什么时代的一个人先知呢？他是在南国犹大快要灭亡的时候神兴起的这样一位先知。我们知道大卫王立起了这个大卫王朝，以色列王国。那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所罗门死了以后，这个以色列王国很快就分裂了，一分为二。那北边的这个国呢叫北国以色列，南边的国呢叫南国犹大国，一个以色列国，一个犹大国。以色列北国在主前的722年就灭亡了。灭亡之后，南国又维持了130多年，直到主前的586年，南国也亡国了。那北国不说，南国一共有20个王，这20个王呢，其中有8个是好王，那12个都是坏王。如果我们仔细留意，我们会发现，只要好王一上来，这些百姓呢，马上就变好了。只要坏娃一上来，很快就变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百姓的整体的属灵光景和这个君王和这个领袖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也看到约西亚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之后他的子孙有4个接续他做王，但是这4个呢是一个不如一个，不忠不孝不义。整个南国从君王到百姓，这个属灵的状况呢非常的糟糕。糟糕到什么程度呢？神在耶利米书的9章13到14节描述过，这是神描述的。那神怎么说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忠心，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就是神啊，把这个当时百姓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就在描述出来了。神赐下律法他们不要，神说的话不听，而是他们这些老祖宗所教训的那些随从那个众巴力那些事他们学。也就是说老祖宗的东西没的好的没学，那么坏的全学了，离神越来越远。耶利米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神差遣他使用他，神借着耶利米提醒劝诫甚至是警告这些百姓。为什么呢？是要挽回他们。但是这些百姓呢却是越来越顽梗，越来越悖逆，一意孤行，我行我素，根本不把神当回事，也不把神的话当回事。我们刚才说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看到举国这种状况，他也知道神跟他说如果是不悔改的话这个结局是如何的，耶利米知道。所以耶利米这种心中非常的忧伤，这些百姓怎么却不改？他是一面在神的面前为这些百姓流泪的祷告，一面竭力的劝说这些百姓赶快回转。那先知就好像夹在神和这个百姓的中间，他知道百姓不顺服神的后果是什么，他也把这些后果告诉了百姓，但就是不听。无论耶利米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而且使我们看到越说越刚硬。他们甚至认为耶利米是一个疯子，说这个人精神不正常。不仅这些百姓这样看他，就连他家里面的人、他的家族、他的父母都起来攻击他。家里面出了这么一个人，百姓都不待见，所以这个父母觉得脸上无光，所以家里面的抛弃。在耶利米书的12:6就提到说，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诡诈待你。这就是耶利米当时的处境。耶利米是神所差遣的，神所使用的，但是根本不招人待见。所以耶利米啊，实际上是在这个孤独和忧伤当中度过了他的一生。如果从属世的眼光来看，耶利米这一生是非常悲惨的，说的话没人听，而且忧忧伤伤的，没有这个喜乐的时候。他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同胞一步步的落入被掳的这样的地步。说整个民族没有因为他的提醒和警告有任何的积极的改变。用今天许多人的眼光来看，耶利米的服事是毫无果效、很失败的。但是耶利米他知道，他并不在意，他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传讲神的话。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因为这个人不待见，没有因为自己孤独，没有因为人们不听而放弃，他始终牢记着神对他呼召时候说的话。神怎么说呢？说呼召时候像耶利米这样说，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所以耶利米只记着这一件事，他做到了。神让他去的地方，他再凶险他都要去。神让他说的话，人们再不爱听他都要说。弟兄姊妹，我们听起来好像挺消极的，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其实是神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吸取以色列的教训，让我们好好的走这条路，这条窄路。其实我们想，这条路是越走越窄，如果是 这条路越走越宽，我们要小心，越走越窄，那是合神心意的一条路。那么这犹大百姓为什么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话呢？为什么偏偏要一意孤行呢？原因到底在哪儿呢？那神最后 又是怎么待他们的呢？我们今天就接着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耶利米书的14:10-12一起来分享，题目就是先从感恩敬畏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赐给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 赐下来来喂养我们。你透过以色列过去他们所经历的，让我们今天能够吸取他们的教训，让我们能够坚定地走在你赐给我们这条窄路上。就求助你使用以下的时间，你亲自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看今天经文的后面两句，11-12，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其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我相信我们不少弟兄姊妹都禁食祷告过，那么什么情况下会禁食呢？往往是遇到自己认为比较大的事儿，是吧？很有挑战，这个事儿我们甚至切切的要祈求神，迫切的求神的成就的事。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其实是来向神来表明我们这样一个心智，我们迫切来祈求的一个心智。 那以色列百姓他们也禁食祷告，他不仅禁食祷告，而且还献燔祭和素祭。那向神献祭是什么意思呢？那向神献祭是表达对神的感恩，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到神面前来认罪赎罪。但这个时候这些百姓说也禁食祷告，也到神面前献素祭献燔祭，但是神推荐利比怎么说呢？不要为他们祷告了。这 百姓即使禁食呼求，神说我也不听。他们献燔祭和素祭，神说他们无论做什么都不接受。神要干什么？神要用刀剑瘟疫饥荒灭绝他。为什么？我们一会儿再分享。神对耶利米这样说，其实不止一次，不止一次告诉百姓不要为他们祷告了。我们再看前面七章的十六节，神就曾经对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三句话其实一样的，重复了三次，你不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什么？因为我不听由你。我们从这里看，我们的祷告有时候真的不听，不听但是神会回应。耶利米祷告神不听，但是神回应耶利米，我不听你的祷告。我们再看十一章的十四节，再次说，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不应允。我们再看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对耶利米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念这些百姓，也不顾惜这百姓。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啊是喜悦我们祷告，并且鼓励我们彼此代祷。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让耶利米为这些百姓祷告呢？甚至说即使是摩西撒母耳为他们代求，神也不听。神向这些百姓发出一个信号，就无论谁为他们祷告神都不会听了。为什么会这样？神为什么会这么生气，这么决绝，连一点机会都 不再给他，要灭绝他？神知道这些百姓太假，根本不是真的想悔改，他们禁食祷告不是真心的，献燔祭献素祭也不是真心的，认罪也不是真心的，感恩也不是真心的，就一次又一次让神失望。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糊弄神呢，也在糊弄他们自己。真的，你看这百姓，他们也在做，但是就是在糊弄。其实他们有的百姓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其实是习惯性的履行的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反正大家都在这么做，每天 都在做，就是一个宗教仪式。我说神看，我们人看外貌，神看内心，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最真实的那一面，最真实的那个生命光景。所以我们想糊弄神，想在神面前蒙混过关，根本不可能。其实我们真感谢神，虽然这个信息好像听起来比较严肃，但是神真的是恩待我们，他借着这样信息来劝诫我们，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戒，来提醒我们。我们再看一下这些百姓，这些百姓你真是蒙了神那么大的恩典，从他们老祖宗从神带出埃及，一直到经应许之地建立了国家，神赐给他们一个王，很多很多的恩典，那是流奶于蜜之地，但是呢不珍惜，就是一到手以后呢就不懂得珍惜，也不懂得感恩， 对神是毫无敬畏之心。他们这样去待神，神怎么待他们呢？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八节，神说，我下来，从天上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令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洗卫人、耶布斯人之地。我们再看神命记的七章十三节，说到神说他必爱你，这里就是指的以色列百姓，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这就是流奶与蜜之地。神是要赐福他们的，神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不是去惩罚他们。我们再看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三节，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看神的应许不落空吧，前面你看向他们列祖应许，最后他说话算数，他答应的是一定会兑现，最后神真的把这块地方就赐给了他们，他们进去了，住在那里去生活，去生儿养女。那神这么恩待他们，这么赐福于他们，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神给多少都不满足，然后还要跑到世界上捞取世界上所谓的好处，满足自己的私欲，一转身就开始去敬拜偶像，随从世俗，犯罪得罪神。即使是这样，神仍然怜悯，仍然在忍耐。我们看诗篇一百四十五章的第八节，说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真的，我们在以色列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真的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不发怒不是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神会发怒的。那即使现在这些百姓不懂得感恩，不敬畏神，但是仍然存在一个怜悯的心肠，不轻易发怒。神知道一旦发怒，那带来的一定是对他们的一个惩罚，所以神就兴起先知，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停止犯罪，回转向神。在耶利米书的四章第一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迁移那就是要从他的应许之地要拿出去。神如何怜悯他的百姓选民以色列，其实弟兄姊妹，今天也怜悯我们这些信他名的人。神如何恩待以色列，今天也同样恩待我们。神愿意多而又多的赐给我们，把最好的给我们。那他这样待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其实很简单，就是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懂得感恩，然后敬畏神，真的把神当神。我们真的把神当神，我们就不会去故意做那些对不起神的事。弟兄姊妹，这些犹大百姓在神面前所做的一样都不少，你看他们也祷告，甚至禁食祷告，他们也献燔祭、献素祭去感恩，但是在神眼里面，是这一切都是表演，都是假的，是虚假的敬拜，自欺欺人。他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所以你看，神仍然在怜悯，虽然他们尽管藐视神，不把神当神，但是神依然没有放 放弃。透过先知耶利米苦苦的相劝，让他们回头，只要回来归向神，除掉偶像，神就不会刑罚他。那以色列呢，这百姓呢，仍然不听，不听神继续劝。我们看神怎么劝。第四章五节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你们当自行隔离归耶和华。这个自行隔离不是说他们已经隔离再隔一次，这个是心里面的隔离，只是认罪悔改，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神劝完以后听没听，神再劝。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起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神还在劝。就如果你把心中这个恶啊除去以后，把心中的偶像除去以后，你就可以得救，这明明白白的。说你们这些恶念要存到几时呢？什么时候才悔改呢？结果听了没有？还不听。神再劝。五章的21到22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你看到这个份上，神说你们为什么不惧怕我呢？如果不听神有刑罚了，为什么不怕呢？我发现神是不是像一个这个嘴碎的婆婆一样？为什么嘴碎呢？我们当嘴碎的时候还没邪气，但是我们再邪气还是嘴碎，为什么呢？因为爱嘛，因为怜悯嘛，不愿意动怒嘛。神苦口婆心，不厌其烦，一劝再劝，可以了吧？应该收敛了吧？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起色。就特别像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孩子，你每天这么苦口婆心的这个不停的劝，不停的劝，就是不听，直到你真的发火的时候，他真的就害怕。我们看第七章的第8到11节，神怎么说？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看呐、啊，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神两次提到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耶利米是神所差遣的先知，但是犹大百姓就是不听，反而愿意听那些虚谎的话。那是这经文里面就听那些虚谎的话。这些虚谎话是谁说的呢？那就是当时的假先知。其实今天真的也一样，越是假的人越有市场，越愿意听，真的。你今天你看你把那个假的假下去，人呼呼的过来了。耶利米说，如果不悔改，马上就会大祸临头。而假先知怎么说呢？说没事，平安了，平安了。说神有怜悯，神有恩典，神不会降下惩罚来。那当然，如果是神既然不惩罚，不会降罚，百姓当然不会担心自己。不会为自己担心，怎么说都没事嘛，还担心什么呢？怎么做都是就不犯罪嘛，所以才会更加的肆无忌惮。那神说他们是一边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拜偶像，一边在所谓的神的殿，称为神的名下的殿，有模有样的敬拜神， 一边在暗中拜着偶像。神说这戒指就是一个贼窝。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提到过一次，在旧约里面再加也提了一次，神说你把我称为名下的殿当作贼窝，那意思就是 这里面是一窝贼嘛。我读到这儿，我真的是看到今天的一些有的教会啊，也是这个样子，外面挂着十字架，里面就是一窝贼。真的，这个不是骂，真的是这样的。假信心的敬拜神，一面假信心在敬拜神，一面与世界为伍，跟世界同流合污，世界怎么做也跟上怎么做。在以赛亚书的48:4，你看神怎么说的？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神天是说我素来知道，我平时我一直知道你们就是这样的。顽梗到什么程度呢？那个脖子是铁的，那个额头是铜的，那个铜你想那个在这地上怎么咳也没事。那什么意思？就是要多硬有多硬，顽梗刚硬，意思就是这些百姓是执迷不悟，越来越过分。就是这个脖子变成铁的，这个额变成铜的，就这个时候这种情况神还不放弃。你说神是不是有恩典？神继续劝，然后呢第耶利米书的11:4，神继续劝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这里面这句话里面神有条件的，你做我的子民，我做你的神，有条件就是你们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神怎么说怎么去做，这样才有资格做他的子民。我们看到神够不够忍耐？可以吧，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又是规劝又是警告，机会给的足足的。但是百姓呢，在11:8就说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弟兄姊妹，神会忍耐我们，但是如果神给足了机会，我们依然我行我素，不把神的话当回事，也不把神当回事，没有感恩的心，轻看神的恩典，不敬畏神，那神可能就不会再忍耐了。所以到了14:10，神就说，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忘形，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我们今天神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也就是我们前面犯过的罪，我们到神面前认罪以后，神不再纪念了，就忘了，神就是 不去记了，抹掉了。但是现在神要把他们罪记起来，意味着什么？那神要讨债了，神要追讨他们的过犯，神不再赦免，神要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账，要追讨。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制的。我在搞信主的时候，我就当时好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听过一篇道，那个牧师说神会无限制的忍耐下去的，说神是无限忍耐的神。但是我们读的过程当中，神不是，因为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度的，神忍耐到无法忍耐的地步，神不再忍耐，不忍耐那必然会把灾祸降下来。我们看11:17，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这是耶利米把神的话传给他，以色列百姓不断地挑战神的极限， 神终于发怒了，不忍耐了，造成这样局面，神说他们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艰难当中，我们祷告神，神不成就，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心里面就埋怨神。但是神的问题吗？那神不成就可能是也不是我们问题，也不是神的问题，神要借着这些事来造就我们，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真的没有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神面前那个从心里面认罪了。今天在这个信徒当中流行着一句话，说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擦擦听说吧，特别是华人这个基督这个圈里面这儿话很多啊。美国有一位牧师很有名气，是非常正的一位牧师，他就说他了解我们华人的状态，他就说在华人的基督圈里面就流行着一种说法，就是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他说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说如果过多的强调说恩典时代，那有的信徒就可能只注重这个神的恩典，就会忽略了神的公义，所以就把神的恩典当作这个成了这个肆意犯罪得罪神的一个保护伞挡箭牌。这个是真的。在前几年国内有一个弟兄，我们关系都很好，那个阶段呢他也比较软弱比较低落，就是知道犯罪得罪神也不愿意去求神，说让我祷告，我说你也一块祷告，他说我不想祷告。那不是说是这个是恩典时代吗？恩典时代为什么还这样？你看这就有问题了。所以有时候啊，这种错误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回到真理里面。有人确实一年365天天天都在讲恩典，那听的过程当中好多弟兄姊妹就会受迷惑。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是恩典时代没错，旧约时代也是恩典时代。如果旧约时代没有恩典，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还能见到以色列人吗？你根本见不着，不知道灭过多少次了，对吧？按照神，如果是神没有恩典，按照神的公义，这些以色列人早就不存在了。所以旧约时代也是恩典时代，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公义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不要那样去划分，划分其实是给自己找一个台阶，犯罪找个大界牌。我们知道旧约时代神不断的差遣先知提醒甚至警告这些百姓，新约时代呢，神也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警告。我们看看神如何警告新约时代的这些教会，在启示录2:5-6，神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不是一个警告啊？灯台什么呀？灯台就是教会嘛。把灯台从原处挪去，什么意味着就是神要彻底的放弃了，不发光了嘛，不是教会了，神不再承认是属神的教会。那这神不承认是教会，那这样教会他表面上还在跟其他教会也一样，也在敬拜，也在祷告，也在讲道，也在赞美，也在做，但其实在神眼里面根本神不承认了，那么他们只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一个宗教场所而已，在那玩有名无实，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再看一处经文， 这是路加福音主耶稣当时跟他的门徒说的，十三章的四到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是不是也是警告？这是前面是对教会的警告，这是对信徒的警告。像这样的话，其实新约里面很多很多，这些话是不是很严厉啊？为什么严厉呢？因为我们不听嘛，都听话还是严厉吗？如果孩子听话，我们还用那么严厉的斥责吗？不会的。因为我们不听话，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才严厉。神不希望我们走到神不愿意再听祷告的那个地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感谢神。虽然今天的信息听起来可能很严厉很讶异，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真的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赐下这样的信息来提醒我们，甚至是严厉的警告我们。我们真感谢神，神今天还给我们存留气息，还忍耐我们，存留气息我们就有机会悔改，我们就有机会跟神面跟神来亲近。神把这个救恩白白的赐给了我们，我们想一想，就说还有这个天下人间还有什么比这个福气还更大的福气呢？真的没有了。所以我们唯有时时刻刻的照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珍惜神的恩典，心里面始终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去敬畏神，真的把神当神，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讨神的喜悦，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让救恩从我们自己的手里面滑落掉。所以我们在无论读旧约还是新约，神其实无论是责备无论是勉励，其实神在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他不会落空，他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他说他要来他一定会来，他要接我们他一定会接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仔细注意一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状就是境况，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来的日子真的很近了。不仅我们这样认为，就是以色列人现在他们认为他们的弥赛亚马上就要到了。那什么时候到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很快很快，也许我们自己就能赶上。真的我们要珍惜神的恩典，我们感谢神今天赐下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选民以色列他们的经历今天来提醒我们，你甚至是来警告我们。我们知道主你爱我们，你才如此的待我们，你巴不得把最好的给我们，你把那天上的福分都赐给了我们，你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能够活出你的生命。主啊，我们也常常软弱，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你不仅求主你怜悯我们，你也刚强我们，你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胜过自己的肉体，能够体贴圣灵，体贴天上的事，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走在这条窄路当中，我们单单的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